像我在听人家讲话，讲得很华丽，哇，这人，哎呦，惊惊，为什么讲得太华丽也不大实在？讲话最好是实际一点，实在一点。所以我看我妈他们讲话，就有什么话讲什么话，很少讲那一些修饰，讲得很美的话，因为那个修饰的话，就有一种不实在的在里面。那这里讲说，孔子说，那文呢，文采呢，胜过这个朴实呢，便会像那个长这个文书的这些小吏，就是说跟那个写公文报告的人啊，是不是要写得很华丽很好听啊，一这样的话看起来比较美。那孔子就说必须呢要这样子哦，文才呢跟本质呢要说一半一半，两个人一半一半，不要过问的朴实，要一点点文才，那有一点点文才也要有朴实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啊跟人家相处才会能够，哦，你这人讲话叫透，常话有句说，你这人透过有漏，就是讲话太粗鲁了，太粗鲁听起来很不舒服，他就不会羞耻，不会说讲到很好听，就稍微讲话有一点文采，那又有朴实，这个是最好的。那这个集注呢，他这样讲，他说啊，这个实呢，就是这个直，我们刚才有讲的，这个直就是朴实的。他的朴实呢，胜过这个文直，则也，这个也呢，就有一种比较粗俗、他粗俗这样子讲话，没有修辞的这样子说话。然后史书呢，他长这个文书多，然后多闻习事而成。而不足也，或不足也。然后这个写这个公文的人，他会写得很华丽的言辞，然后里面真正的实际的事情就不见得很实在哦。哦，所以古代人很好玩了，古代人啊相告，现在啊律师很多，古代清朝啊不可以有律师的，律师要帮人家辩论的，这个律师啊不可以的。他为什么？这律师讲话就有一种不实际的。所以古代相告，他说好，被告跟那个告人的都一起讲你们的缘由出来。那古代有一个笑话，就是说一个女生啊，她为了要离婚啊，古代离婚还要县太爷批准呢、啊，然后她就写了一个这个状文啊，她说，十六嫁，十七寡，说十六岁嫁，那十七岁寡，就是先生就嫁过去一年，先生就死掉了。那公无婆，啊就无娶，就他家里头啊，公公啊又没有，公公呢，那个婆婆就死掉了，公公一个人，那下面又有小叔，那我们家呢，就是一斗室三人住，然后小小的房间呢，三个人住，两个男生一个女生，那县太爷，你看我该嫁不该嫁？那现代说，古代的女生读书的很少。那现代看说，这个乡下人也没读什么书，会写这么好的文词吗？他就说，好，我判你可以离婚，可以离开这个家。你这个状子谁写的啊？去抓那个状子的人来讲，来抓他，因为这个写状子的人啊，他就有一种夸大、不实在的。那古代清朝不可以有这个。帮人家辩护的这个律师不可以，所以一个国家律师越多，这个国家就不是很好，那个是非太多了，然后争论太多了，那相告的事情太多了，那这个事情对国家来讲不是一个安定的，反而大家呢多修这个德恨的话，那互相能礼让，这个国家才是最好的。所以古代人不写这个，如果相告状子要本人写，不可以托人家写，托人家写那个是不实在的。那这里讲说他这史呢，就是文史，专门写这个掌控这个文书的人啊，他多学习这种，写得非常华丽的啊。那这样的呢，实在呢不足，实在里面的没有实在的内容。那彬彬呢，就像斑斑一样的物呢相杂，这个物品呢物象相杂，普遍的非常的适当的叫彬彬呢。那这个言学呢，当损有余啊。所以你呀、啊，如果两个相比的话，两个相比就是说，直跟文两个相比的话， 孔子说还是要写选直，直那个比较朴实，较老实，较袂去做文。如果选这个文的话，他会讲得很华丽，做得不实在。那二选一的话，当然是要选这个直啊。那孔子说最好是文跟直一半一半，这样文质彬彬啊，普遍的这样的话，那才是君子。那君子的人呢，他所说的事情是实在的啊，他讲的文辞会修辞的非常好。这个杨氏他这样讲，他说文子不可以相胜，说文跟子不可以互相超越，最好是一半一半，难直胜于文，直难直之胜于文啊，由之干而可受白，白可以受彩，所以说两个相等的话，两个相比的话，还是直重要，因为直它本身我们只好朴实的人会做错的挥霍的事少耶，那保护我们自己就是你要朴实，那是最好的。然后这里讲说难则以其实宁也，公难两个比较的话，我宁可要朴实一点，我不要讲得太华丽。这样子子曰，人之生也直，往之生也陷而勉。这孔子说人啊，说明啊，这人啊要以正直为德，然后你这人有直，直的正直啊，正直啊，不弯弯曲曲的。正直人在做事情很直接了当，那一般会有是非过来的时候，你做的不直的事情，不直的时候你有私心，你想要贪别人的，那这不值的，这不值就有问题了。哎，他这个人之生也直啊，看那个刘宝南那个《论语正义》呢，他是引这个郑玄，郑玄这个人很厉害，这个《礼记》啊，就是郑玄他全部再把它修过，再写过。哎，他说这样子讲哈，他说死生之性。接正直，开始生出来的小朋友都是正直，他没有歪曲的，就像说人之初性本善，人生出来就是善良的，是不是？人之初性本善，为什么？他本来是善良，没有歪曲的。那到歪曲的是因为长大了以后，我的喜好，我的贪爱，那就开始心就一直歪到一边了。所以人之初性本善的道理就是这样子，人开始来就是正直的。那往之生也性，就往呢，他就坏习气所染成的这种邪气啊，那个巫王呢，这不正直，不正直的也讲，他有私心，他做任何事情不够公正，他就偏我外较大外，你也较细外，这种不正直，我的大，你的小，哎，这种不正直。那看这个孔子说啊，人生下来了，本来就是正直的，至于不正直的人也能活着哦。为什么他能活着？他存着侥幸的心。侥幸说，像说做坏事的人啊，我偷拿人家东西，哎，我偷拿一次，哎，既然人家不知道哦，我再去做，他心存这个侥幸的心呢、啊。啊，侥幸的心常常存这个侥幸心的话，啊，所以讲哦，你啊常常要行暗路，你会拄着鬼哦。所以常去走那些不规矩的路，你早晚一定会自己惹来的祸害。那这样的讲说不直的他是不好的，他为什么这样子讲呢？那陈子这个脊柱陈子他说，人生出来呢，他的正当的道理是直的，那往呢就是不直的，那不直也能生哦，也让跟他生存在这世间哦。像有人说我做这么多坏事我都没叫警察抓去，哎，有人会这样子讲。可是你做那么多坏事的话不被警察抓，那你有没有看到你做那么多坏事的话，那这个因果怎么算？对啊，如是因如是果，这个因果怎么算？哎，人家说因果在哪里？哎，不远呢。人家说种福就生福，你种菜粿敢会去生福？不会啊，你种恶因当然就得到恶果，这个是自然道理，自然法则啊，佛经里头都在讲这个自然的法则。那你种红豆会变绿豆吗？也不可能， 红豆出来就是变红豆，哎，那你要得到好的结果，你开始就要种正确的因，哦，是正确的因，我们当然要得到好的果。那得到好果是谁享受？我们自己享受的。那这里讲说，不值的人，他也能的冤枉的去当人，他也当人哦，他也当得很好。可是他后来结果呢？结果呢？所以这里讲啊，以前我们那个老先生讲说，不值的人啊，他别人家不知道，可是他内心知道，内疚，他内心知道，难道他内心不知道他做坏事吗？内心不知道做坏事，这个可能的智障。啊，这个不智障，真的智障一个会做坏事，为什么他没有能力做？一般都是相当有这一些那个脑袋瓜，就是这种歪七扭八的人，那个才会去做。他不值的人啊，他内疚，不能跟人家讲哦，不能跟人家讲说我做坏事哦，然后自己做这个恶事以后，他死了以后，然后自己就往地狱去。为什么？他不可以跟别人家讲，他自己往地狱去啊。然后往地狱去的时候，死后还更痛苦。哇，那你看，想一想，这个合算吗？哇，没合呢。我们只偏贪一点便宜，那得到这个地的恶报。以前我刚学佛的时候，就问那个德林寺师傅说：“我们读《地藏经》有这么多鬼，是真的吗？”啊，师傅就说：“那你读过《金刚经》，那佛怎么说？真愚者、如愚者、不狂愚者、不起愚者，佛说的都实在的话嘞，是我们自己不了解，认为说没有这回事嘞，不是，是确实是有这回事的。所以人将死了，他这里讲说。”人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因为我这个死啊，我做歹代志遮多，我紧讲一挂好代志好话来，希望我死掉能减轻，还是不能减轻？为什么？如是因如是果，还是减不了的。就是开始种因就要注意的，种因就要注意喽。我种的是什么好的因？哎，这个是最重正确的。所以这里讲说，为善的人呢，他心安理得啊。为善的人，晚上睡觉就睡觉了。那。半夜人家来敲门，他也不会害怕，为什么？风在吹啊。那我如果做坏事，风在吹的话，是不是警察来抓我？是不是像那个曹操？是不是我杀那一堆人要来逃命啊？对啊，他会害怕，是因为由于你做恶事，心里就在怕。那不做恶事，他心里没什么好怕，为什么？因为啊，这里讲了一个很有趣的名言，他说啊。夜行自信不为盗，我晚上走路啊，我自信我没有做小偷啊，我没有做坏事啊，那保会与我有何关？那告跟他肥甘什么关系？我都没做坏事情，我都免走，告告也要看说你不是坏人，他不会跟你嫁。这个是我们做好事就心安理得，做坏事呢，我们心里就有一种虚虚的、亏虚的、一惊怕怕的。做好事跟做坏事由我们自己决定的。那你听我讲了以后，你要决定做什么？当然啦，我要做的晚上睡得很好睡，要做好事晚上睡就很好睡啦。接下来子曰：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这里啊，教人家求学由浅到深。为什么？这是每一个人的喜好不一样。然后他这里讲说，知之者知道，明知道哦，懂得哦，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呢，这个知是代名词，知道这个道，那下面这个道呢，指是一切学问的事理。他知道这个事情对我有好处，我们刚开始学事情都是很困难，为什么？因为刚开始学呀，就是感觉非常的吃力，可是你勉强过关了以后，哎，就很轻松了。对不对？学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啊！啊，如果你不勉强的话，他永远也不会。那任何事情都是学来的啊，你不学当然不会啦。那你学了，勉强自己，你就会了啦。哎，他这里讲说，这个爱好他呢，那不如嗜好他而陶醉在里面。像我们刚开始写字的时候。写那个狗爬字，然后刚开始写的人就啊，一边写就喳喳叫，写得很难看很丑。那旁边写久的人就跟他讲，写得很丑是正常的，好，过了一段时间就慢慢变好了。那等到你变好的时候，人家 尤其是现在写字的人少啊，那你写好的漂亮的字给人家看一下，哇，好棒，好，你写好一张给我好不好？人家就好欣赏你。那时候你在写这个字，你就哇，越写越高兴。有时候写到的，哎，时间已经过了好久了。像有时候没事就一直写，写到高兴，哎，已经两三点了，才发现说，哦，我已经写的差不多有时候一写就10个小时，哎，真的10个小时，哎。为什么？你已经陶醉在里面了，那就感觉好快乐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由于刚开始苦勉强，然后慢慢的，每个人的过程都是一样的。我天生不是比别人家聪明，可是我确实是比别人家努力的人。有人就问我说，啊，你一天写这么多这么长的时间，那你平常应酬的时候，我都没有应酬，真的我都没应酬啊。我就跟你讲，没事不要来找我，我家小孩子没事地方来给他插，所以有事他会直接到楼上跟我讲话，我写字的地方跟我讲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写到有一定的量程度的话，那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在里面呢，是不是？一定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在里面。那这里讲说，知道读书的好处呢，不如呢喜好读书的内涵。哇，读书里面有这么多的内涵，可以给我增长知识、增长智慧，哦，那然后呢，你就陶醉在里面。像那个以前我们跟老先生学的，就有作诗对联呐，啊。那有时候想诗想对联，想到晚上没办法睡觉，我说这个太可怕了，这个会着魔。结果我就问别的同学说，哎，你会这样子吗？会啊，一想起来晚上就没办法睡。为什么？你就一直在那个脑袋里那些文字一个跑出来，那个这个对什么，这个对什么，然后这个是平，这个是仄，就是在整天晚上就在转这个啊，就想起来很可怕。你不要再去想它，想它你又整个晚上又没办法睡。那这个不是我呢，那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。难怪那个当时的苏东坡，他说，哎呀，我实在是手停不下来，我就会做不行，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。为什么？他已经在喜好，已经在陶醉在里面，他就没办法制止了。这个是在说我们学习的这个由浅到深啊，这个过程，然后到你这个欢喜很喜要这个心在里面。接下来讲子曰：“中人以上可以喻，喻这个，喻这个是告诉的意思，动词啊。中人以上可以喻上也，中人以下不可以喻上也。”这里孔子是在教人家说，自己说了哈。孔子他自己说：“因材施教，师无劣等。”说你要因这个人的才华去教他。古代人很科学，比现在人还科学。现在你会不会，我就教你；管你会不会。哎，领导的代志，古代不是，不会重来，不会重来，所以我教的方法就有一点像古代的私塾一样，哎，不会重来，不会重来，重来到会你就很简单了，不会说哦，不会就放过你，那放过你永远那个点上也不会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孔子说，中人以上的人呢，这中人以上的他的资质是中等的，那资质中等的人呢，他就可以跟他讲比较高一点的这些内涵，哎，那资质那个中等以下的人，你就不可以教他高远的道理，因为他听不懂，听不懂反而他放弃了，他没办法教，听不懂你就往下再降一等。像有小朋友就开始在写这个古人的帖，我看着他写到不行，然后停了，不要再写了。为什么？还从基本功一直在打基础，打好用。打好到你 OK 的，你看古人的贴可以上去的，那你才上去。那你这样的方法绝对会写到好的，不可以说含含糊糊说啊会也可以啊，不会也无所谓啊。那这个方法呢是不能使人家进步，使人家进步一定要延迟，一定要把这个基本的功做到好，然后这样子他才有一直往上走的机会啊。这个是教学哦，说实在，我来教，尤其是《论语》讲给小朋友听啊。我常常就在想说，我讲这个人家听得懂吗？所以我去学校讲完了以后，我就偷偷的去问小朋友，哎呦，我刚才讲这些你听懂吗？说很简单，听得懂。嗯，那听得好， 听得懂才可以啊，听不懂那我就白浪费我的时间了，也白浪费你们这么认真听啊，一定要让你们听到懂。那最浅也没关系，我们就从浅浅的学，因为爬楼梯啊，第一个一定要有第一层、第二层、第三层，一直往上爬。那你一层你不爬，你直接要爬三层，那怎么爬？那是永远也是没办法的。所以有时候教小朋友写字，教到说这个人怎么不能进步呢？是什么原因呢？我就一直往内心想，是不是我教的方法不对？是不是我给他太高的这个内涵，他没办法进入？或者是说他是方法用错了？一定要找出这个怎么对治你的方法来，然后再把你说这个应该用最简单最容易的方法让你能进入啊。这个是我教人家的，就常常去想这件事情。所以你看我想了这么多，我哪有时间怎么去应酬讲那些废话，对吧？哎，你卖来给他叫吵死了。这个是孔子在讲怎么去教人的一个方法。那这个子贡呢，依我们以前庄老师在讲，他说子贡呢，他初刚开始跟老师学呢，只能讲到中等以下，他后来一直讲到高深的道理。孔子呢跟学生讲话，就是第一个你一定要听懂，拿回去执行，那这个方法才是正确的。圣人教法是一定要让你得到好处，不可以说马马虎虎的过。那以前啊，我们跟那个庄先生啊在上课的时候，庄先生那时候就跟我们讲说，希望你们有跟我学的人都要去教啊。所以老师就一直讲我们教授的就是教人家的方法，他说学生不可以教到笨哦。为什么学生不可以教到笨？你不可以直接答案给他，你要留一些空间给他思维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发现我们小朋友都很聪明，他来给我改的作业，他就会自己批判他的写字怎么不对怎么不好，因为他能看到他自己的不对不好的话，他才有能力改过来。所以啊，这个学习呢是一定要有很严格的去执行。那这个教学生呢，一定要有学生这样子切问，就是主动来问这个为什么，这个是怎样子做，这个是什么道理，然后接下来去思维，脑袋瓜要去想，然后渐渐的进入他这高远的好的这个境界里头。那时常老师的言行呢跟那个举止都要，我们都要一一的把它记在脑袋里头。那现在的学校呢讲论语呢，我都是用那个日常的生活可以看得到听得到的最浅显的，然后用比喻来说，虽然很浅显哦，当然呢不可以失掉那个儒家的这种仁爱跟智慧的精神，不可以。然后还有一个正确的这个方针，给人家有一个好的概念去做他的生活的准则，那使听到人可以得到智慧。这个是我们讲论语的最贴切的，就是要这个点上，而使那个听的人呢，他可以把这个论语听了以后然后用在他生活里头，这个是最重要。那这个集注他这样子讲，他说言教人者呢当随其高下，说教人家的人一定要观他的根气，他有人领悟力强的话，他就可以教他深一点的，领悟力弱的话，你就给他浅浅的，然后慢慢慢慢的一直上来的。那择其言易入其无劣无辣，这个无劣等，就是你不要中间让他空掉，你一定要很完整的整个次序让他过来的。无辣等着这个弊端啊。然后张敬夫他这样讲说，圣人的道理呢，孔子这个圣人的道理，他是经出虽无二字，经跟出他都是一样哦，他一定要从出到经慢慢的进去。然后他的私教呢，则必因这个人的人才啊能力，然后很笃实的去教他。那所以呢，中等以下的人呢的这个资质呢，他就会用按部就班的这种从浅显的一直教、一直讲，不可以讲太高，会为不能入，而且能忘， 而且将妄意的，就是说你妄想的这样子给他啊，列等就啊跳过去就好了，不行，一定要一步按部就班的过来。而有不切于身之弊，你不可以这样子乱跳，一定要有这个看这个人的程度，然后慢慢给他增长进去。欲终于下而已故，而已故就起所及而欲之，所以你一定要讲到他能听得懂、做得到这样子的话呢，他才不会没有学到。一定要用这个方法。是乃所以使之切问近思而渐进于高远的，所以你让他都能听到以后，他就会自己会去发问。我听，因为我们家有人在国外住啊，他回来他说，外国的小孩子呢，他就是逼着老师问，那我们台湾的小孩子是老师逼着学生问，学生就你问我再讲，你不问我白讲，他这个是一个风气，因为学生逼着老师问，那学生他一直进步得很快，他要知道很多，他就一直逼着老师问，所以啊，这个学呢，就要我们一定教人呢，一定要懂得方法，然后一定要按部就班的进去。接下来桓子问字，子曰：“悟明之意，敬鬼神而远之，可谓智矣。”这个智呢，可谓智矣。刚第一个字是，桓子问智，就问这个智慧啦。那孔子就跟他讲，他说：“悟明之意，敬鬼神而远之，可谓智矣。”问人呢，他曰：“仁者先难而后获，可谓仁矣。”这个孔子呢，就教桓子呢，怎样去求这个智，跟求人的道理。那桓子呢，是孔子的学生啊，他的字叫子慈啊。那悟明之意的，就是百姓呢，明就是人民啊，义就是正当的行为啊。他这样讲说：“专利于人所当为的事，就是说你为这个国家做事，你就要尽量为这个百姓服务，这个才是正确的啦。”那桓子呢，他的程度呢就比子贡差一等。那桓子呢，他这样子去问呢，问这个智慧的道理，孔子就说：“你要专心致力人民所需要的这些物质上，因为你做这个国家的事啊，你不能做你私人的事，喜好你私人的事，那是不可以的。”哎，他桓子为什么会被老师这样子问呢？因为桓子他可能有一点点偏的，他有一点偏，就说他不问苍生，问鬼神，说百姓的重要事他不去问了，赶快去问鬼神，任何事情都先来保碑，来去问鬼神，这安怎样才对？这个是错误的。第一个，你要有先有智慧去抉择。你有智慧的话，你就不必去问鬼神。那没有智慧，他当然就什么事就去问他。那这个祸呢，就是讲得到专利，就是用专用力量在人的道理上面所适当的去做，而不祸于鬼神之不可治，不可这样祸于鬼神，就是任何事就去问鬼神的话，这样子的话是没有智慧的。他自己的事没办法解决，就去问鬼神。现在比较不会，记得我们，那时候光复没多久的时候，生活比较苦，家里就有人比较穷，他就去生病啊，都去拔杯啊，然后去请那个个香灰来吃啊，说这样子会病好啊。现在人不会了，以前我们小时候常常听人家这样讲。现在人比较聪明啊，会去抉择。那这里桓子呢，是因为他有这个问题，所以孔子呢，他就专这个问题来说。他说：“你呀、啊，你要专务啊，就是专门在为人民的事情去打拼做事。好、哦，说悟明之意，这个百姓的这个事情是你的义务，一定要先去做百姓的事，然后敬鬼神而远之， 敬鬼神，你鬼神不是没有啊，不是说现在人说哪有鬼神，不是有鬼神，可是我们恭敬他，我们不毁谤他，也不说他没有，所以你要敬鬼神，然后就要远之，远离他，可谓智也。孔子说这样子才是智慧的人，有鬼神啊，孔子也知道有鬼神啊，可是不喜欢人家说任何事就去问这个鬼神，那是不好的。我们人也会常常去问鬼神，那问鬼神是比较没什么智慧的人，他就自己没办法解决，他就去请问鬼神，那鬼神说的话也不一定是对的，像尤其现在骗人的也一堆，骗人的一堆啊，所以你没办法去察觉，你就有可能就被骗了。那这里讲说啊，此必那个樊迟的过失啊，孔子才这样讲。那陈子他这样子讲说，人多信鬼神呐、啊，然后这迷惑的，而不信者又不能敬，而不信他的人呢又不恭敬他。哎，你不恭敬他，鬼神会欺负人呢，真的呢。因为在佛经里头有讲，我们现在就是武器杂基地啊。我们现在跟鬼神里头，是我们看不到他，他看不到我。可是你想要去看，哎，就会有可能去看到。但我们为什么想要去看他？看那个太没意义了。记得好久好久以前呢，他说三四十年前，那个龙山寺那个住持师傅，那个慧印法师啊，因为慧印法师跟我爸他们很好，他就有一次讲说他的一个弟子、啊，他说，哼，哪有鬼？我哪看到鬼哦？我要看水的查某鬼。结果没多久，师傅真的有看到。师傅说：“你不是很想看吗？你很想看，他就给你看。我们不要求这个没意义的事啊，不要去做这个没意义的。就是这个是那个慧印法师在讲给我们听。他说：哦，确实有这个事哦，你不要去乱说、哦。哎，所以我们恭敬他，我们不跟他学，哎，我们也不诽谤他。”我们只是恭敬，恭敬哦，他拜拜了，我们不能说、啊、他没有这样，不可以。那接下来他又讲，他又说，哎，又曰先难，克己，克己也，先难。讲这个问人呐、啊，他说仁者呢，先难，就是有困难的事情呢，困难的事呢，我先去做，啊。不能说困难的事啊，你去做，那我敲他。以前我们在读古文的时候，同学啊，春东你去冲一下，我说是，我赶快去。因为他叫我很快，他每次叫我就赶快去做，他就很喜欢叫。哎，其实我们也知道，他自己不干了，他自己不做，他就会叫你。哎，你去冲一下，我赶快去做。为什么？我不要让你起烦恼了，我就赶快去做了。有时候想一想哦，那个人还不知道，我已经知道，说我不要让你起烦恼，我就会赶快去做，哎，因为你不做，他可能真的会起烦恼。他这里讲说，先难克己也，以所难为先，说有困难呢，自己先克服自己，然后先例行去做，去做以后不要计较我做多少，哎，你有能力去做，那是你的能力呢。真的啊，你没有能力，人家会要你去做吗？所以人家叫我做，我都好高兴，赶快去做。然后所获呢，就人也，人也的功，我们不会说这个困难让别人家做，这个是没有仁爱心。那有困难的，我赶快去做，哎。那这个李氏他这样讲说，当务为己，不求所难之，力行所知，不但所难为，讲你不要说啊，这个很困难，我不做。你一定要说，哎，这个很重要，我赶快去做。然后你不要说，哎，不求所难，不求说啊，因为这个很困难，所以我做不成。任何事情啊，都是你极力去做，困难的事情也会变成很简单。我这个人哦，常常跟我小孩讲说，你听过我说？这个我很困难，我不会做，我没有，我都会说 这个很困难，所以要极力去练习做，就不一样了哦。很困难不做，因为这个很困难，所以要很认真的去做。哎，这个因为学不会，所以要认真的去学。哎，你们要有我这种精神，你就会学到好。哎，我们家的小孩子都很听话，他听我这样讲，对，就是不要说困难，就要赶快去学，就学到好啦。哎，也是这样子啊。这样说，人家学一次就会，我学三次总是会吧？人家学十次会，我学一百次总是会吧？你有恒心，你就会学到会。啊，有人不是啊，懒惰啊，他听到这很困难，哎，这个我不想做，嗯，他永远也不会，是不是？你想要会，你就要很努力去做，那就自然而然的会了啦。这个啊，就是看我们的这种耐力，有耐力的人他怎么困难他就会做到好，没有耐力的人稍微一点困难他就没办法去做到好。那我们会做到好，会到精密的，这个就是要有恒心毅力的这种耐力去做哦，这种心态去做的话绝对会成功的。一般会不成功的像冰多啊，不想做，那希望别人做现成来给我，别人家现成是别人的，你自己做的是你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我常常去学校问你，读书是为谁读的？为你妈妈读吗？小朋友很聪明，为我自己读。对，你为你妈妈读，你就不用读了，你妈妈也不要你这么勤的。你妈要高深一点的。所以啊，为你自己读，你就要认真的去读；为你自己，你就要努力去学。这样的话，将来成就是你的，不是妈妈的。妈妈是一个助缘，真正的还是要靠你自己去练习得来的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